今日我哋嘅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至到四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至到四十四节，揾到嘅好唔好？我哋一齐诵读呢几节嘅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开始。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疑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疑病，已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也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在两年前，我和一班弟兄姊妹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我们这个所谓圣地旅行团从西乃山回到去犹大旷、回到以色列的时候，是要经过这个所谓犹大旷野。在犹大旷野是见到连绵不绝、光秃秃的山，寸草不生，一片荒凉。就想到以色列人说一句说话，当我们行过这个旷野路的时候，他说打大而可畏的旷野。以色列的地势很有趣，从耶路撒冷落到耶利哥只不过需要一小时的时间，由耶路撒冷绿色的地方经过一个钟头之后，去到耶利哥以后，你会见到连绵不绝的犹大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犹太人称这个叫 Negev， Negev 的意思是南方。看这个旷野的时候，我就想起很多很多犹太人里面的历史故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离开西乃山，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心意，不肯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就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流荡了四十年。当我们这个圣地旅行的弟兄姊妹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几乎个个都异口同声说，假如我们是其中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份子，我想我们都会向神埋怨，因为那里缺水缺粮，天气又热，四十几度，日头又晒，环境非常的恶劣。但四十年来，在一个咁恶劣的环境里面，神仍然不住的供应他们天上的马拿的天粮，从磐石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又想到摩西在未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何尝不是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是住了几十年，为他的岳父是牧羊。事实上除了摩西之外，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几乎每一个的伟人都是经过这个旷野之旅的。以利亚为了逃避耶洗别，就跑到去旷野，在罗藤树下是求死，然后神叫他去到何烈山，何烈山就亦即是西乃山。四十日在旷野里面走路。我们又想到大卫，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又跑到去犹大的旷野，在隐基底的洞中过着流亡的生活，在洞穴里面生活，一啲都唔简单。呢几年嘅旷野生活将大卫改变咗，佢写出最靓嘅诗篇就喺呢个时候所写成。喺新约嘅时候，我又见到从旷野发出嘅声音，就有个预备主的道、修直主嘅路嘅约翰。约翰唔系从耶路撒冷开始去嘅传道，而系从旷野开始。仲有耶稣。他未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带领去到旷野里面四十天受禁食祷告受试探。这段段圣经又告诉你们，当耶稣基督名声大噪，他就退到旷野里面祈祷。不单止这段圣经，五饼二鱼，名声耶稣的名声越来越盛的时候，他就好像以往惯例一样，一个人独自去到旷野祷告。所以你看看圣经很奇怪，任何一个伟人你都发觉到他和旷野分不开的。事实上旷野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一方面是代表恶劣的环境，大而可畏，寸草不生，荒凉可怕。但事实上希伯来文所讲这个 這個曠野不是說沙漠，而是說荒涼被丟棄沒有人煙的意思。但另一方面很吊鬼性，就我們發覺這個曠野往往是成為神的人的避難所，是大衛的避難所。啟示六十二章一至至六節告訴你，當個大紅爐去追逼那個富人的時候，神就將富人帶到去曠野裏面避難所的地方。所以從聖經裏面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吊鬼性的真理，荒蕪惡劣被丟棄寸草不生，但同時亦都是上帝的供應、上帝的預備、上帝的保障，神為我們預備的避難所。就因為這樣緣故，在教會歷史裏面有不少的修士、不少的隱士走到去曠野裏面，在火爐裏面修練，昔日的那些 Essenes 那些外釋人，或者六九年在麥沙達的猶太人。外釋人就是耶穌基督的時候有些猶太人，他們不想跟外邦人同流合污，於是他們走到猶大的曠野地方，在個洞穴裏面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們一邊抄聖經，一邊等候尼賽亞的降臨。就因為這樣緣故，他留下今日最著名的死海古卷，他們留下的死海古卷是在個洞穴裏面存了千多二千年，是直至到幾十年前才被人發現，在今日的以色列的博物館裏面存著這些最珍貴的死海古卷。麥沙達是一塊什麼地方？六九年的時候猶太人被羅馬人完全的毀滅，當時有不少的猶太人走到去曠野的地方，猶大曠野的地方，去到一個荒蕪叫做麥沙達的地方，猶太人在那裡建立他們自己的地方，羅馬人就重重圍困，最後住在麥沙達的猶太人差不多有一千人集體自殺身亡。今天所有的猶太軍隊每一個年輕人當兵的時候，他們每一個人都要去到麥沙達裏面想起這個故事。中世紀的時候有一個叫 St. Anthony 的一個叫 Desert Father， 他離開梵曉的地方去到一帶荒蕪的曠野之地，學習獨處，學習禱告，親近神。曠野的經歷將 Anthony 的生命改變，在曠野裏面你找不到任何的依靠，但在曠野裏面沒有投訴，沒有 TV， 沒有電腦，沒有 email， 只是一片荒涼，有的只是你自己無助的赤裸裸的你自己，你唯一能夠去體會的就是上帝的幫助。就好像我們去以色列旅行的時候，早上一點鐘我們爬去西乃山，每人騎著個駱駝望下去就是山崖，那時候你毫無依靠，唯有能夠依靠的神啊，叫著駱駝不要跌下去。其實曠野之旅不一定是去到西乃，不是一定去到沙漠之地，在今日香港我們何嘗不可以經歷到曠野之旅。2001年我太太發現 cancer， 2003年 cancer 的復發，剛剛這個時候是沙士肆虐，人生就好像經過這個猶大的曠野裏面沒有任何依賴的地方，人生裏面好像一片荒涼，唯有能夠依靠的是看不見摸不到的上帝，只是憑著信心神將我們是帶過去。我們能夠唯一的做到的就是將生命交給他。很奇怪，在曠野的沙漠的地方是有磐石的遮蔭，是有水泉的流出，也有天降的瑪拿供應。我們又去到曠野見到上帝避難的地方，見到神的看顧，這個矛盾的真理是沒有辦法用邏輯去解釋到，沒有辦法人家會明白在曠野裏面是能夠製造這麼多屬靈的英雄，沒有辦法能夠明白在人生的曠野旅途裏面可以將一個人是變成另外一個人。就好像約伯說，我以前風聞有你， 今日我才真正的经历你。我们明白了旷野之旅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 training camp， 就好像当兵的时候的 boot camp 一样。这个基督徒人生的课程的题目就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是神的避难所。当我们从旷野出来的时候就跑到去加利利的各会堂传扬神的福音，这个是耶稣所走的路，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走的路。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怎样从旷野跑到去加利利，我们看看这段圣经。首先我们看看当你名声大噪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一读第38节至41节，好吗？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疑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疑病，疑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那好些人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留意第37节，第37节告诉你听，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耶稣是名声来的，名声大噪，啱啱在会堂讲完道医完病，想想一方面个名字就响，另外一方面身体就开始攰。我想到有时候我星期日早中五堂都讲到，跟住查经传契，一切完咗之后啦，行啦，筋疲力转啦，翻屋企想休息啦。那个时候就好似耶稣，天晚日落的时候翻到嚟，耶稣见到成个城嘅人都围住佢屋企。耶稣唔系话对唔住啊，我放咗工，我而家唔系你牧师，听日九点钟先做翻你牧师，唔系。佢唔系话我都要休息过，你等我休息一下，唔系。耶稣随时随地去服侍人。沙巴字就话俾你听啦，耶稣出了会堂，就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家喺加百农，佢个老家喺白菜达。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44节咧，西门系住喺白菜达嘅，但系佢用西佢个老家喺嗰度嘅，但系路加就话俾你听，佢嘅岳母害咗疫病甚重。路加系一个医生嚟嘅，一个专业嘅人士。佢一讲到呢啲嘅病嘅咧，佢同其他福音书有一个好唔同嘅地方。一讲到病咧，佢就特别精细嘅，所以有好多描绘咧系其他福音冇讲嘅。佢点样描绘？佢点样描绘呢一个嘅害疑病嘅呢个西门嘅岳父外母咧？佢用到一个好有字嘅Synecdoche 呢个字咧一个好有趣嘅字，中文亦做疫病。原来希腊人咧，佢又将发烧分为两类发烧。第一类咧就高烧，英文叫 high grade fever； 一类咧就低烧 low grade fever。发烧分为两度，可能超过103度嗰啲就叫高烧，103度以下或者100度啊嗰啲咧就系、是、叫做低烧啊。我用个系华氏，唔系摄氏啊。呢度所用个字希腊文嘅字咧。是指高烧，发高烧，发高烧好辛苦啊！我发觉一退咗烧嘅时候，成身舒服晒，所以咧，我又发觉咧，即系唔知边个发明嗰啲 Panadol 啊，嗰啲即系真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啊！哇，发烧好烧好犀利，一食咗两粒 Panadol 咧，咁啊，当堂咧冇烧，成个人舒服晒，哇，以为好咗啊，冇几耐又烧翻嘅吓，即系发高烧一件好辛苦嘅事，但好有趣。路加点样形容耶稣医治彼得嘅外母咧？他说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疫病，疫就退了。就咁骤然睇嚟呢，耶稣好似赶鬼一样斥责发烧鬼出嚟，咁于是就出嚟医好咗呢个病人。但事实上呢并非如此。你睇呢35节，当耶稣赶鬼嘅时候呢，佢都系用同一个字斥责。 於是呢靈恩派就嗱係咪呢發燒都係鬼附嘅，所以呢逢親有發燒呢就有個發燒鬼纏住你，今日你需要呢唔係食 Panadol 唔係食咩，就搵人呢去趕呢一個發燒鬼，嗱咁樣係太過武斷，太過膚淺。原來呢我哋睇睇斥責呢一個字，耶穌斥責呢一個熱病，斥責呢個字呢喺希列文裏面呢喺路加福音出現過十二次，呢、這個字出現過十次，十二次。其中只有三次是斥责那个的、这个邪灵污鬼，但有七次呢是斥责那些门徒和其他人，有一次呢是斥责风和浪。其实这个字最大的意味呢就不是说个对象是什么，最大的意味是说耶稣基督的权柄，他斥责风和浪，那些人说哇这个是谁来的，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柄，连风和浪也听从他的话了。所以斥责这个字是表达耶稣基督的权柄。彼得的外母不是因为鬼附而害以病，耶稣医病的方法也都不是好像讲鬼一样斥责他，耶稣是满有权柄。路加作为一个医生特别强调一样东西，耶稣不是依赖那些药物，不是依赖那些仪器，是依赖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就好像他平静风浪一样，他就医好这个嘅彼得外母的病，因为他是尼赛亚。这件事是要表明给我们听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是凭着他的权柄是医好这个嘅彼得的外母，就证明他就是那个尼赛亚。我们再来看看第四十节至四十一节。他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无论是什么病都来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有鬼从那些人身上出来医好他们，耶稣就叫这些鬼从 那些人身上出来，那些人呢，这些人呢就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这一幅很虚陷的图画，马福音第一章三十三节就告诉你们，合成的人都聚集在西门家的门前。路加又告诉你们，天晚日落的时候，什么叫天晚日落，为什么要天晚日落的时候那些人才来找耶稣，为什么不日头来看病呢，有几时要天晚日落才看病呢，很明显这个是安息日。犹太人安息日呢是完全安息的，星期五的六点钟至到星期六夜晚的六点钟就是叫做安息日。安息日犹太人不做这些事的。安息日完了天晚日落的时候了，于是呢他们就去了，去找耶稣。三十五至三十八节，虽然是安息日，耶稣基督去医彼得的外母的时候仍然是安息日，他仍然去医好他们。好啦，那个只不过是私人的场合，现在安息日过了，在公开的场合的时候，合成的人都来到他们的面前。大家想一想，你做工作都很累，天晚日落的时候想着回家看世界杯，但一去到家，合成的人在你家门口，个个都要求你去帮助，你会怎样呢？兜路走啦，是不是？但耶稣不是，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作为一个医生的路加，他描绘得特别精细。其他福音没有说按手，是路加说是按手。你看他怎么说法，他是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各人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好多人嚟睇啊！耶稣依耶稣嘅能力，即系你谂下，耶稣其实唔使按手得噶，你啫。啊，耶稣可以咧就系、是、啊集体医治啊，讲一句，你哋全部好翻晒，咁就走人，咁就搞掂啦吓，即系可以翻去自己休息。但耶稣唔系啊，每一个人按手去医治佢哋，佢唔系睇佢成班人，佢睇一个一个一个人，佢唔系睇一个 case。啊！呢、這个病症叫佢睇，佢睇一个有血有泪有感情嘅人，佢一个人，一个有病嘅人。耶稣就 每一个人按住按手在他们身上医他病。我有一次呢带我外母去看医生，去政府医院看，就等很久了，那就跟着进去看医生了。那医生呢一进去呢他就对着个电脑一路望着打打打打。婆婆你几好嘛，咁啊我外母呢就讲啊唔好啊，你咩事啊，我又瞓唔到啊，我又梦查查咁啊，喺度听我係九十几岁都系咁上下㗎啦。咁咁总共呢就係、我諗去三分钟，咁就已经个 printer 里面编咗啲嘢出嚟啦。呢啲係药单你去攞药啦。佢只係望咗我，我唔系睇病喎，我係陪我外母去睇病喎。佢未曾睇过外母一眼，淨係对住个三分钟嘅时间，淨係对住嗰、个电脑，淨係听佢讲嘢，九十几岁都系咁上下啦，都唔错㗎啦，即係几叻㗎啦。咁然后呢就俾个药单啦，以往都系咁样執药，你要照佢執药啦。咁我外母话就问我睇完医生啊，我睇完啦，药单都有㗎啦。咁佢仲话咦，即係佢以为啱啱坐喺度，即係佢覺得好奇怪，我睇到醫生啦咩，咁快就可以攞藥啦。耶穌唔係咁下。而家好少睇病呢，即係攞即係你一早呢去到同你查晒嗰啲咩醫生就對住個電腦問你幾句咁開藥。但耶穌唔係咁。每個人按手在佢嘅手上。我唔係講嗰個香港的醫生是這樣的，不是很多很多醫生都很有人情嘛。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覆診看病，都有很多人在這裡。那我見到呢有個姑娘呢就拿著一那時過年拿著一疊利是呢就派給病人。那我們多可問她，你派利是，她說不是我派，是醫生派利是派俾嗰啲年青嘅好后生嗰啲嘅病人。咁然后姑娘讲一句话，话教授即係医生，教授觉得咁年青有呢个病呢即係好惨，过年不如俾少少佢哋开心下，佢就派利是。即係我諗咁样嘅医生真係即係你就能够讲嘅就话即係服晒佢。连病人嘅心理上他都照顾到，耶稣是按手在他们身上，着个人按手在他们身上。所以作为一个医生的路加，他 在这里呢就描绘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你想想，所有人来到医好病，呢一班人就话呢、這个就系神嘅儿子，呢、這个就系基督，唔系空讲啊，系有证有据嘅。喺咁嘅时候，你就会话你个名声已经大噪啦，应该乘胜追击啦，你已经咧系攞晒人心啦，个个都欣赏你啦，而家你咧系成为咗名人啦，个个都听你话噶啦，你就应该乘胜追击。成千上万的人会拥护你跟随你。但很奇怪，耶稣做了一个非常诧异的决定，他跟着退到旷野里面独自一个人。我们看看四十二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天亮的时候即是几多点钟？大概是四点零五点钟。两年前我记得我去我就去我们的旅行团在巴勒斯坦。我六点钟我五点十起身去游水。太阳已经出了来了，五点十个太阳已经出了来了。我想应该天未亮的时候应该是四点零五点钟。昨晚忙了成晚，应该好兴奋，耶稣仍然是一早起身 天未亮的时候就去到旷野。这里所谓的旷野，我相信不是指犹大旷野，也都是附近一些的，不是南边的旷野，而是加利利附近一带的旷野。但是哪个旷野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这个是旷野，是一个荒芜没有人烟，没有被遗弃，寸草不生，一片荒凉的旷野。耶稣一早去到那里，去到那里做什么？马可福音就告诉你，就是旷野里面祈祷。路加福音就更加告诉你，那些门徒就来找他了，结果找到他了。有时你会说，以色列这么多旷野，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那些门徒可以找到他呢？为什么你们找到他呢？当然明显一样东西，耶稣成日都去那里，那个是一个习惯。耶稣去到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灵修，与主同在。我越来越觉得一样东西很大问题。个名字，个名声，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引诱。当我们越来越爬得高，当我们发觉我们自己越来越被人尊崇，当我们发觉我们好像很有成就，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已经是上帝，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是一个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危险。我会明白耶稣为什么会说这句话。耶稣他说，他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要负我的轭。负轭是什么意思？轭，如果大家知道呢，是在新界耕田，你知道轭是我们揸住的，压住的牛，然后就去控制的牛，让牛停，那你压住，左就左，右就右，这个叫轭 ,submission, 你明白。但是不是用权，不是用位，不是用你几叻，是柔和谦卑。耶稣说你们要学我柔和谦卑，这样是最难最难。我识嘢比你多，我要是柔和谦卑，我用我的智慧去变到你，我用我的权位去胜过你，我用我的名声去压过你，而不是去柔和谦卑。名声的名字是可以叫一个人出卖自己的灵魂，成功是可以叫一个人捧到去上面，好像一个的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上帝一样。我记得谢霆锋讲过这句话，他说我出来见成千上万的粉丝在捧住我的时候，我心里面飘飘然，那种感觉是很难很享受的。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在名声大噪的时候，他一个人去到旷野去清醒一下，去亲近神，去祷告。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独处，需要安静，需要灵修。尤其是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名声大噪，尤其是当我们发觉周围有很多赞美的声音，当我们发觉我们有很多很多人捧你，有很多很多人赞你，有很多很多人羡慕你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自己人独处去想一下自己。我发觉现代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这种独处的艺术和功夫。这个世代用三个字的形容，忙忙忙。第一个忙是忙碌，第二个忙是忘记，第三个是死亡的忙。我们是忙忙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很忙碌很忙碌，我们忘记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忘记了做人为什么，我们只不过行尸走肉，最后我们发觉我们就失去了。打开你本记事簿看看，有哪日不是充满了约会，充满了工作表，不是充满了 deadline？有多少时候享受无事一生轻？我恐怕当个日有空白的时候，你就尽量填满晒去。我们不懂得去独处，亦都不懂得安静。你有没有去过海？你喜不喜欢去海滩？有时你发觉一个人在海滩，一个浪冚过嚟， 有另外一个浪又冚过嚟，另外一个浪冚过嚟，你就渐渐发觉自己系沙足深陷，嗰只脚陷烂充满晒，俾个沙冚住晒。人呢、這个系人生嘅写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每日都有啲浪潮冲喺你个生命里边，渐渐你就失去咗方向，失去咗目标，只系听见人嘅声音、周围嘅声音、股市嘅声音、辱骂嘅声音，好危险。好危险！耶稣就喺所有呢啲声音之下，唔系胜利冲昏咗佢头脑。天未亮嘅时候，佢个人独住去祷告。点解要去旷野地方？点解唔喺屋企？我哋要明白，独处唔系避静，独处唔系充电，唔系松骨，唔系入油，独处系试探。喺旷野里边，喺你独处当中，你发觉有好多嘅争战。有一次我以为我自己好忙，我走到去淡水湖嘅时候，我以为我可以安静下啊，避静下，发觉冇错，我人喺好宁静嘅环境里面，但我脑里面一啲唔平静，听到嘅声音、愤怒嘅声音、忧虑嘅声音，全部喺我脑里面好似马骝前来前去、前来前去。但喺旷野里面，你可以做到啲乜嘢？喺旷野里面系一个炽烈嘅一个属灵嘅争战。这个是靠山的问题，平时我们的靠山是什么？我们的保障是什么？我们的把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资源，我们逃避的工具， TV Radio、在旷野独处没有这些，电话又没有，没有律师，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软弱的你，你只可以面对你自己的你，没有人听你的申辩，没有人听你的解释，没有人被你操纵，没有人去赞你，没有人去欣赏你，也都没有人闹你，但是你里面有很多愤怒、贪婪在里面缠着你的。唯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发觉原来里面有这么多垃圾在里面，然后你就在上帝面前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胜。今天我们用多少时间，我们用多少时间去打这场属灵的争战，我们用多少时间去面对我们的真正的庐山面目？有多少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被旧阵时的很多的缠累住，以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方向？最后我们43至44节，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传道。马可福音告诉你，那些门徒以彼得为首，要求耶稣留在加百农，长住在这里，这里是他们的愿望。耶稣就用了两个非常有趣的字去拒绝了他们。这两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奉差，因我奉差原是为此。奉差是什么意思？被差遣。耶稣不是因为个名声大受欢迎，他就失去了他的方向，失去了个使命。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上帝差遣来为我们的过犯受罪。被差遣这个字就是司徒，即耶稣说，我怎样差遣父，怎样差我，我就怎样差你们。我们都是一群差人来的，但我们差人就不是警察，我们是一群被神差遣的人，有使命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使命，以致我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要忘记你的使命，你是被差遣来到窝蜂，你是被差遣来到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不是偶然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你来到这个窝蜂，不是偶然你在20世纪在这个时候在香港的地方，不是偶然的，你是被差派来这里的。耶稣差来这里做什么？我们看第二个字，我也必须在必成全神国的福音，全福音，全好信息，是关于上帝国的福音，是上帝国的福音，是叫人出死入生，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不是奉差遣庆祝、我们世界般拿到冠军，我们不是庆祝建立了我们窝福的王国，不是， 我们不是奉差遣做这些伟大的事迹，不是，我们只是奉差遣是传扬上帝的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今天我们看不看到这个异象？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差派你来到窝福，差派你来到这个地方，差派你去到这个家庭，差派你去这个地方里面做工，差派你来到这个团契？你有没有想过神啊，你想我做什么？不要忘记保罗在信主的时候第一个祈祷是什么？神，你想我做什么？你跟我祷告都是一样，神啊，你差我这个做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在加利利的国会堂传扬上帝的福音。今天上帝差派我们来这里的地方，一样是去完成他的使命。今天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忠心的一个信徒？两样东西，人生里面最重要两样东西，教会里面最重要两样是有一个的使命，我们叫 Our Journey。我们看到这个使命什么，我就去做。第二，一个内在的使命 Inward Journey， 去到旷野里面看清楚自己，看清楚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活得精彩。求主帮助我们，我希望大家用来紧这个星期去想一想，我个的内在个旅程，所谓 Inward Journey 有没有呢？我有没有去到旷野的地方去独处呢？有没有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看看我的庐山面目？第二，我们会问神差派我们这里来目的何在呢？个 Outward Journey 是什么？个使命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请我同心低头，我们一同祈祷。